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神存在吗？我们上一次说了从良心到神的存在，今天我们尝试从因果律，也从智慧的安排，也从美善之国来到看神的存在的问题。因果律是最传统的证明神存在的一个方法。我们说有果必有因，但世界上一切的因本身必然同时也是果。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问一个问题，是先有鸡蛋或是有母鸡？因为尽管母鸡是鸡蛋的因，但同时母鸡也是果，它是另外一个鸡蛋孵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世界上一切的因同时也是果。爸爸生了孩子，爸爸是因，但爸爸同时也是儿子，所以他也是果。先有鸡或是先有鸡蛋问题我们问了很多年，你可以说他们都是慢慢进化出来的，但假如你坚持一直推上去，这个鸡生了蛋，那个蛋孵出这个鸡，那个鸡生这个蛋，那个蛋孵出那个鸡，你这样推上去的话，你必然要承认有一个开始，生命应该有一个开始，或者物质应该有一个开始。这个一切因的因，一切都是由它而开始的第一个因，我们叫做神。神就是所有果的因，而它本身就不是果，它是所有果的因，它本身只是因，而不是任何因的果，因为它是第一因。我们说这个第一因就是神。你可以说宇宙也可以是永恒的、无穷的，它不必有因，它自己就是因，宇宙就是因。但根据科学上公认的热力学、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宇宙已经存在了一段无穷无尽的时间，它应该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平衡状态就是说，在宇宙中所有分子粒子都已经平均的分布，宇宙中应该再没有银河、星系或者球，而是一个冰冷的、黑暗的、没有运动的死的宇宙。假如你拿一个杯，你看看，拿一个杯，一杯清水，你放进一滴墨水，一滴墨水滴下去的时候，那个墨水会慢慢扩散，那好像是宇宙的运动，好像是所有的星球在往外飞。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杯再没有运动了，因为这滴墨水已经平均的分布在这个杯里面，可以说这滴墨水死了，因为它停止了。这就是宇宙的平衡状态。假如宇宙已经经过了一个无穷的时间、永恒的时间，它所有的运动该当已经停止了，但是宇宙今天还在运动，还在扩张，仍然是热的，所以它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无穷尽的时间。换句话说，宇宙是有开始的。要根据天文学家的发现，我们的宇宙现在正在向所有方向扩张或者扩散，就好像一个吹起的气球。如果你把整个过程像电影般倒后，就会回到一点，那就是大约于210年前发生的一次宇宙大爆炸，这就是宇宙的开始。 如果连宇宙本身都要开始，它就需要有一个无时间性的、永恒的、没有开始的、不必其他原因的神去创造它，让它开始存在。所以我们说所有果都有因，也好像一个很长很长的火车，你看到一卡拖着另一卡，但是这个拖着别的一卡的也被另一卡拖着，整个你看到是所有卡拖着一卡，那么你可以推想，这个很长很长的火车必然有一个火车头，没有人拖着它，它牵着所有的火车卡。这个第一个火车头，我们叫它做天主，或者叫它做神。
神父，刚才你讲到从因果律啊，还有宇宙的起源来证明神的存在。那当你讲到因果律的时候呢，你好不好用一个最简单的、最明白、让我们所明白的一个例子啊，或者是换一种说法，让我们更明白这个因果律呢？
因果律很简单嘛，就是有果必有因嘛，是不是？
嗯。
你看到一个人，你知道他有爸爸是不是？
嗯。
他的爸爸是谁？祖父。祖父有没有爸爸？有爸爸。他是谁？一直推上去，所有人的爸爸是谁？你看猴子，那猴子的爸爸是谁？好，第一等动物，第二动物从什么地方来？第一个生命从什么地方来？清楚吗？
嗯。
它从一个来源呢、啊，懂不懂我的意思？
嗯。
你一直推上去，总有一个来源。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见到的东西，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有一个来源，是不是？
嗯。
假如整个世界都有来源，那么源头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不是也说一个火车吗？
嗯。
啊，比如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看到火车中间的哪一段，是不是？
嗯。
一卡车一卡车，或是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是不是？
嗯。
你牵着我，我也被另外一个车厢，你也被另外一个车厢牵着，是不是？
嗯。
大家彼此牵，是不是？
嗯。
你把它当作一个整体，你牵我，我牵你。那谁是第一个牵的？牵动这个火车是谁？牵动一列火车是谁？火车头啊。一切生命的来源是谁？一切存在的来源是什么？懂不懂这个？这个第一因，第一个因，原因，因就是原因。
那您这样解释，岂不是证明神的存在就从这个因果律就很简单吗？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相信呢？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其实这点，我希望我们天主教徒或是信神的人，相信的哈，知道哈是明白，很多证明神存在的东西。其实是为啊，我不怕正式说，其实是为那些相信神的人而设计的。比如说，假如我们是一个孝子，我们会相信爸爸爱我们，是不是？我们会找寻所有的证据证明父母爱我们，是不是？你是个好人，你会找寻所有证据，这些证据帮忙你，哦，对了，我要做一个孝子，爸爸妈妈是好的，这个世界是好的，生命是漂亮的，是不是？你找证据啊。谈恋爱的人也是，你爱上了那个人，于是你看到好多东西都是他可爱的证据，是不是？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讲，这个太明显了，是不是？怎么这个宇宙没有来源呢？但是一个无神论者可以说，哟，有什么来，有没有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见到他的来源，你就不能说它有来源，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对他来讲，神不存在，神不存在，对他生命没有影响，所以你的证据对他来力量不大。比如说，我告诉你，我妈妈、我爸爸很可爱，我可以讲很多理由，你会爱我爸爸、爱我妈妈吗？不一定会啊，是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不是？你可以说啊，我的女朋友，哎，我的男朋友多可爱。你可以看到好多原因他可爱啊，人家真的原因呢，不是假原因来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神存在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讲 我们一看，其实我们一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我们哦，这个花，这个美漂亮的世界，哇，有天主，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感觉到，对我们来讲，这个原因很清楚，就好像对父母来讲啊，孩子好可爱啦，等等。所以我很奇怪，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啊，神的证明是真的要来巩固我们信徒的心。但是假如你完全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所有证据都当作不是回事。比如个美国人告诉你美国多可爱，你听起来不当一回事，因为你是中国人，是不是？同样的，你告诉很多外国人啊，中国很可爱，中国话很好，你讲的对不对？对呀，完全对呀，中国的诗词很漂亮啊。但是你告诉个外国人，他点点头，微微笑，走开了。甚至你告诉一个不喜欢中国文学的人，他点点头，微微笑，他尊重你啊，但是他走开，那么很简单了。所以我在说，其实这些神存在的这些证据，是真的，我们信徒从我们信仰的眼睛看得出来。比如说良心的存在也是一样，要良心，我讲的再清楚，他们相信我的证据，但就是不相信神，有没有这可能性啊？有啊。我再说，假如我是一个神学家，我完全懂得这些理论，对，他有可能不相信神的。一个神学家不相信神有没有可能啊？有啊。我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时候要两个研究员，他是研究天主教的道理的，研究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东西，他念过神学，他是个无神论者，他以无神论者的心态去念神学，去学神学，学了他可能学的比我还好啊，比我懂得还多，但是他可能不相信神呢、啊。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我也请大家各位教友也好、不是教友好，这些东西我想不要跟人争辩，好吧？我们常常说传教不是说服人的问题，而真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的问题，好吧？这个我们后来慢慢再可以再多讲一些，但事实证明是这不一定是你能够用这些证据来说服人，好吧？啊，我们休息一会。
神父，在你讲到因果律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原来我在听到里的时候啊，也好多人或者好多神父他们也这样讲，一讲到因果律的时候呢，就涉及到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我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个进化论，在前一阶段那是不是教会很反对他的这个进化论呢？
你是不是说人类的起源？
对
啊，我们说是天主造了人，是不是？
对，
就是这叫创造论。
嗯哼，
不单单是创造宇宙，天主也创造人。但是达尔文说是人是从猴子变来，是不是？
对。
然后猴子也从比较低等的生物啦，等等等等。因此，你会认为，或是最少教会也会认为是那是跟那个创造论是矛盾的。我也不敢说完全是代表教会来说话。其实进化论是一种假设。而且它的范围是在科学里面的假设。科学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已经证明的，一部分还是假设。但圣经是什么？圣经不是科学。我没说不科学啊，我说不是科学。圣经也不是历史。圣经什么都不是，圣经就是圣经。其实哈，圣经要讲的是我们人是从天主来的，人从天主来，最后落叶归根也要回到天主那里去。所以我有个坟场啊，坟场的门口啊，天主教我是基督教坟场的门口有个对联，我最近也在一个天主教堂里面看到，天照续来，闲繁其本，灵魂归去，常依绝亲。天照续来，你死了就天主叫你啊，天照续来你就要来，闲繁其本都要回到他的本源。天照续来，闲繁其本， 灵魂归去，你的灵魂回去了，常依绝亲，永远依靠，依靠着你的亲人，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来源。灵魂归去，常依绝亲，我好喜欢这个对联，这是我们的信仰。圣经不讲进化论，也不讲创造论，确实来说那不是一个什么论。天主是我们的父亲，天主我们的来源，我们向他交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圣经上说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因此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大家都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呢，我尊重我自己，我也尊重你，我也希望全世界跟彼此尊重，因为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那是圣经，圣经讲的是生命的道理，生活的道理，不是科学，不是生物学，跟进化论没关系。说真的，假如进化论说人是从猿猴来，圣经上说天主用泥土造人，这是人是一个来源，是不是？那么可不可以说泥土也是一种象征，猿猴就是泥土啊？比如说我们说是这样，但是这都不是重点。圣经不是讲科学的东西啊！我再说，我没有说圣经不科学。比如说，我们说文学、诗词歌赋跟科学没关系，我没有说是诗词歌赋不科学啊！你这因为那不是嘛？艺术跟科学没关系，我们不能说艺术不科学，科学不是全部啊！圣经跟科学没关系，没关系。我再说，圣经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我的看法，把圣经跟这进化论连在一起来讨论很无聊。就是你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跟达文西的那个名画来，没意思的，懂吗？没意思。把它再跟那个厨房煮饭的厨艺连在一起，没意思。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在科学的范围里面谈科学的东西。圣经不是科学，哇！我再说，圣经跟科学没关，它不是科学。但你不能说不科学啊，因为在中国的语言里面，不科学是一种贬义词，是不是？你怎么不科学，懂吗？圣经在这个角度下不讲科学的东西，它讲生命的东西，它要我们承认从古来。要回到天主怀抱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行为都要向天主负责，不可以为所欲为，要守天主的诫命，要恭敬他，要在他内爱人如己，这是圣经。还有假如我们说创造论里面按照天主的肖像去造人，是不是还有用泥土做造人？所以人有双重的性格，双重的特质，就好像两条腿，一条腿是尊贵的，一条腿是卑贱的。尊贵我们是天主的肖像，卑贱因为我们是泥土，就是那么简单。当然假如我们再详细讲一点，这个创造论很重要，是告诉我们这世界是属于天主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都是世界的管家，我们不能霸占大地的资源弄成贫富悬殊。从一个反面证据来说，中世纪里面很多人相信创造论，是不是？那假如不彼此尊敬，不尊重别人，有钱人不尊重无钱的人，有知识的人不尊重文盲，那算信天主吗？不算啊。假如我们今天霸占了世界的资源，尽管我们很热心，我们都不算是信使相信圣经，可以吗？所以我的看法是，创造论跟进化论根本就没有冲突，不可能冲突。艺术一个画跟音乐有没有可能冲突？没有可能冲突。当我问你长或是一公里长，你怎么比啊？一天长或是一公里长？一天讲时间，一公里讲长度，时间能跟长度比吗？不可能啊。 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从今以后真的不要随便拿什么科学啊什么东西来讲圣经。圣经连历史都不是啊，尽管圣经有历史的成分，但圣经不是讲历史，圣经讲历史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人生的道理。所以他讲历史那部分可能出现一些知觉上的问题甚至错误，根本没问题。天主可以透过一个预言，透过一个故事，透过首诗来告诉我们最深最深的人生的道理。天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生的道理，要我们是皈依，要我们全心全意去侍奉他，并在他内安然如己，可以吗？
神父您讲就是说证明神的存在，那您从上一次讲从良心开始证明神的存在，到这一次从因果律啊或者是宇宙的起源来证明神的存在，可是为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好像是在旧约当中吧，证明神的存在可能最好的一个证明方法是不是就是那个启示论呢？
启示、
对呀、在旧约当中，那在起初的时候是天主亲自启示给我们，他说我是自由者，从这一点岂不是更有，
当然这完全是针对信徒了。对了，我们相信神存在，因为天主告诉我们，对，当然是对。当那个人真的在祈祷的时候，他碰到神了，他在领圣事，他在领受神了，他在办告解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相信，他真是经验到天主在宽恕他。哦，这个当然了，这个东西其实刚才我们这个所有的证据是从理性，希望从理性，我们可以从宗教行为，从启示论，从圣经，从很多方面去证明神的存在。但是这个多马斯发明的那种五条路，我们说五条路，从良心啦、从因果律啦、从智慧的安排啦，这一些东西，这从理性的比较理性，那也是我们跟外界人交谈的一个起点呢。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证明神的存在。人家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比如说在97的时候，香港不是很多人移民吗？当中包括了很多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去移民，是不是？人家外人可以说，假如你们相信的天主是全能大力的上主，你们怕什么？我们就是怕，我们害怕上主不能保护我们，很简单，是不是？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一个神学家都可以不相信神了、他可以讲一大堆神的道理，是不是？他生命里面没神了。所以归根到底，我们信徒必须用生命去证明神的存在。也有人说，其实哈，我们神父信女的生命本身也就是神存在的证明。比如说一个外国人看这个很能干很漂亮朝气勃勃的神父或者修女，他有才干，他说他要把整个生命去奉献给他的天主。一个外国人不相信神，也不能不惊讶，嚯、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健康的人，能干的人，甚至我佩服的人，他说他要不是疯子，他说有天主，他说他要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天主，我不相信。但是我看到他，不能不怀疑一下，还是有可能有神存在，要不然是疯子。但是他不是疯子啊，而且不是他一个，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健康有能力能干的人去做神父，去做修女，那不是神存在的证明是什么？还有一个人信了教，洗心革面了，脱胎换骨啊，变成一个新人了，没有神他为什么能脱胎换骨？所以这才是神存在证明的最重要力量，最重要证据，不是嘴巴说。但是我想也要说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各方面去证明神的存在，包括理性上的、感性上的、宗教上的各方面的，好吧。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